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收听由我马大鹏主讲的《真道分解》。我们在这个月研读的经卷是《约翰福音》。今天是我们第五天来研读神儿子与犹太人的冲突。今天所讲的是这个主题中的最后一章，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五十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章经文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主要记载主耶稣在伯大尼的事迹。第二段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十二节到五十节，记载的是主耶稣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事。使徒约翰在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又再次说明了时间是逾越节的前六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回到伯大尼，住在马大和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里。弟兄姐妹，如果您这几天一直留心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你就知道主耶稣来来回回的跑了不少的地方。耶稣从耶路撒冷跑到约旦河外，然后回到伯大尼，使拉撒路复活，之后又去了靠近旷野的以法莲城，现在又回到犹太地的伯大尼。许多人可能认为，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城附近的伯大尼，是不是不太聪明？因为在不远的耶路撒冷城，已经有一大批的人整装待发，要来对付耶稣。不过仍然是有少数的人真心真意地对待主耶稣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宴席，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也都在其中。在这个宴席上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细致地描写了这个情况。经文是这样写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载这件事，但是只有约翰写出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的行动显出他心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基督更宝贵。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小小的澄清。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认为玛利亚所献的是真拿达香膏，其实这个形容词是错的。玛利亚所献的是拿达香膏，真这个字只不过是对他的形容， 说明这个香膏的珍贵而已。拿达是一种植物的名称，也是由这种植物所提炼出来的香油的名称。这是一种特别贵重的香膏，是由印度山区运来的。玛利亚所用的香膏在当时的价值相当于一年的薪水。脑筋转得快的加略人犹大，他告诉我们，一斤香膏值30两银子，而30两银子就是当年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拿达香膏是妇女们所珍贵的嫁妆，他们把香膏放在一个细长的小瓶子里，这样香味就可以保持得更久。当他们用香膏的时候，就慢慢地倒出一丁点儿来涂抹。现在，玛利亚却把一整瓶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该是多么的香了。难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不但如此，玛利亚还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倒香膏和擦脚这两个动作都很有意思，而玛利亚的这些举动也是不寻常的。因为正常来说，玛利亚应该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旧约多次提到，君王受膏的时候都是把油浇在头上的。另一方面，玛利亚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这也是不寻常的。因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子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解开自己的头发。至于为什么会擦耶稣的脚，则和巴勒斯坦地人们的坐姿有关系的。通常他们是用一只手支撑着身体，用半躺卧式的方式坐着吃饭的。所以桌子以外的人要接触他们的脚，是比接触头部要容易得多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玛利亚的行为表现了他的谦卑，他对基督有一颗忠诚奉献的心，他的行动显出他的心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基督更加宝贵，而不舍得献给耶稣的。弟兄姐妹，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您最好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你年轻的力量，可能是你在某一方面的专长，也可能是你对神的一颗顺服的心。对于不信的人而言，他们可能觉得你这样的奉献是不值得的。加略人犹大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一定瞪大的眼睛看着耶稣脚上的这些贵重的香膏。犹大会认为真是浪费了香膏，倒不如卖给人，用赚来的钱周济穷人。我们知道犹大只是假装好心，其实犹大不关心穷人，他也不会关心主，而是关心金钱。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立刻有了补充的话，经文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主耶稣和门徒共同生活，众人支持耶稣传道工作的奉献收入很可能是由犹大管理的，所以他带着钱囊，可是犹大却常取其中所存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多么大的一个提醒啊！有一些肢体来信说，他们的教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些负责管理财务的同工偷了教会的钱，有的传道同工更加擅自从奉献箱里面拿钱，这些都是神所不允许的，这岂不是偷了神家中的东西吗？就从你可以浑水摸鱼，以为弟兄姐妹不知情，但是这能够逃过公义之神的眼睛吗？绝对不能的。教会一定需要管理，需要守节心清的人来管理，来侍奉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 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刚才我们已经看完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段落主要讲的是主耶稣在伯大尼受膏。当加略人犹大表示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样回应的呢？主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这句话。主耶稣并非教导我们不要顾念穷人，只为基督做些奢侈的事情。主不是这个意思。主这番话是指出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个在独特的情况下的特别的举动，是为了预备安葬耶稣而膏抹耶稣，并公开宣称相信他是弥赛亚。耶稣这番话对加略人犹大来说无疑是一个宝贵的教导，可惜犹大却掉以轻心。犹大不久更为了30块钱把主给出卖了。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从这几节经文中我们看到犹太人更大的一个阴谋，就是要杀害拉撒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消息传得很快，以至于耶稣就不能再隐藏他的行踪了。许多人相继来到伯大尼想要见耶稣，当中的呢有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要看一看复活的拉撒路。就在这个时候，那些祭司长却忽然产生出对拉撒路的怨情，他们想连拉撒路也杀了吧。为什么呢？答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十一节我们可以找到。原来有不少犹太人因为拉撒路复活的缘故而信了耶稣，难怪祭司长把拉撒路也看为是犹太教的敌人，一定要铲除拉撒路。弟兄姐妹，如果你熟悉宗教的背景，就很容易明白祭司为什么想要杀拉撒路了。祭司可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天使和复活的。现在您明白了吧？轰动耶路撒冷的这个拉撒路是死而复活的，是众人都可以做见证的，这就和撒都该人他们的信仰是有所抵触的，所以他们想要把拉撒路杀了，把这个证据，把这个死而复活的证据毁灭掉。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九节，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胜利地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景象。由于当时是逾越节的前夕，所以耶路撒冷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一听见耶稣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便涌出来迎接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是这样写的，经文说：“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棕树枝象征哀伤过后的安息和平静，是胜利的象征。何善那不但是赞美，更可以解释为我们恳求你现在就救我们吧。当我们将这些图画堆砌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那些前来迎接主的人似乎已经认同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为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魔掌，赐给他们安息和平，同时呢解放他们多年来受到异族欺压的哀伤。另外群众也高呼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只有约翰记载了这一点，反映出约翰对耶稣被当时的以色列人 称为君王的身份特别有兴趣，所以在耶稣受苦的记载中提了出来。然而，这些赞美神的人其实都误解了耶稣，以为耶稣会成为国家的领袖，使国家恢复昔日的光辉，因此对于先知的预言反而是听而不闻，对于耶稣真正的使命是视而不见。当他们发现耶稣不会实现他们的愿望的时候，他们便转去反对他。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骑着一个小驴驹，耶稣选择骑驴驹是要应验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先知预言王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会骑着驴驹进城，主耶稣就这样开始了他在地上的最后一周，骑着驴驹，踏着棕树枝，在群众迎接君王式的欢呼声中进入到耶路撒冷。耶稣选择了一个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的时间，一个群众都能够看见的地方，一个清晰的方法去宣告他的使命和弥赛亚的身份。现在的棕树主日就是庆祝耶稣荣耀地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日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0节到26节记载了有希利尼人来见耶稣。希利尼人是在希腊文化下影响的外邦人，他们前来见耶稣的是信奉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放弃了祖先原有的宗教习俗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们来见耶稣，来聆听耶稣教导人生的价值。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耶稣的舍身也正是这个道理。约翰福音第12章25节所说的恨恶自己生命，这个意思相对于委身基督为主而活而言，并非表示我们渴求死亡或者损害自己的生命，但是假如死亡可以荣耀神，我们应该愿意为他而死。我们必须放弃专横的态度，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把以往热切追求的利益、安全感和喜好放弃，才可以全心全意地来侍奉神，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基督管理，我们就会有永恒的生命和真实的喜乐。人要服侍基督，就得要跟从基督，这是对每个人说的。耶稣接纳每一个真诚寻求他的人，他的信息也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不要让不同的社会、文化、种族来阻扰传福音的工作，反而要把福音传到世上的每个角落。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到36节提到了主耶稣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约翰福音12章27节到28节上半节把耶稣内心的痛苦和忧伤表露无遗。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知道自己将要担当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并知道这样会使自己与父神隔绝，所以心里忧愁，希望脱离这个可怕的时刻。但耶稣也知道神差遣他来到世上是要为世人的罪而死。耶稣顺服了神，为荣耀神而放弃自己的意愿。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面对这样为难的处境，但神也盼望我们顺服他，遵从他的旨意，荣耀他的名。当有声音从天上回应，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的时候，站在旁边的人，有的以为神的声音只是打雷的声音，也有人以为是天使的声音，却没有人想到 这是神的声音。于是主耶稣向群众做出解释，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将要把生命和荣耀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早已知道的。但是主之后是会复活的，在受难之前，主耶稣再次呼吁人们要悔改，趁着黑夜来临之前进入光明。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
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这里讲到很多犹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约翰在十二章三十七节停下来，加入他的评论，表达他的惊讶。为什么主耶稣行了这么多伟大的神迹，犹太人还是不信他呢？他们不信，是因为犹太人想要有一个王来统治他们。而这些犹太人的不信也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的预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经文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耶稣将自己显露给以色列民看，但是他们拒绝耶稣。虽然耶稣已经三番两次的来回邀请他们接受救恩，但是他们口里却经常说不，人愈抗拒福音就越难相信。当他们必不见光，神就使他们更难见光，神使他们的心眼瞎了，做了不理性的判断，因为他们拒绝神的儿子。另一方面，犹太人中也有好些官长是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只是他们不敢承认，因为他们怕被逐出会堂，他们也怕被革除教籍，他们更怕失去崇高的社会地位。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三节是对这些人的评论，经文说，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弟兄姐妹，这实在是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是爱神的荣耀还是爱人的荣耀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四节到五十节总结了主耶稣的工作，在这个小段落主要谈到不信的人有什么危机。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是针对信的人来说的，经文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主很喜欢用光来做比喻，他再三说明自己就是光，来到世上是叫凡相信他的人不住在黑暗里。人如果离开了基督，就只有在无边的黑暗打滚，他们对生命、死亡、永远都不会有正确的认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七节到四十八节是讲给不信的人听的，经文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耶稣首次降世的主要任务不是审判人，而是指给世人救赎和永生的道路。他再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主要的目的，便是审判人怎样度过在世的生命。审判时遵行神旨意而生活的人会获得永生， 拒绝耶稣、随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则会受到永远的刑罚。主耶稣强调，他所讲论的道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为了顺从别人的教训学问，乃是顺命于父神。父神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主耶稣知道，父要他赐永生给相信他的人，所以基督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他所说的。弟兄姐妹，到这里为止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分段。在这里之前，主将自己显露给以色列人，书中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奇事，每一个都刻画出罪人相信基督之后的体验和感觉。我们现在简单的来看看，第一个神迹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在迦拿婚宴将水变酒，刻画出基督是掌管物质的主。第二个神迹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耶稣医治加百农大臣的儿子，表现出耶稣是掌管空间的主。第三个神迹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九节，耶稣医治了三十八年的病患，表现出主耶稣是掌管时间的主。第四个神迹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五饼二鱼的神迹，表现出主耶稣是掌管数量的主。第五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耶稣旅海，表现出耶稣是掌管自然定律的主。第六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医治生来瞎眼的人，指出耶稣是掌管人生遭遇的主，代表人的心灵盲目，直到基督大能的帮助才能够看见。第七个神迹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四十四节，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表示出主耶稣是掌管生命的主。这些神迹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明天开始，我们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主题是神儿子训练门徒。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弟兄姐妹可以先研读经文，为查考神的话语先做准备。在节目播出当中，马大鹏也收到许多弟兄姐妹们的来信，其中也有提到要我为你们祷告的，我会在祷告中纪念你们的需要。我是马大鹏，愿神祝福您的侍奉，明天真道分解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步。